现在要主的给我们啊，感谢主啊，我们已经来到第三个星期，我们来谈论教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啊。今年呢，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有我们国家的选举，是吧？弟兄姐妹有没有参与去投票？有啊哈。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啊？或者谁啊跟你讲这样的问题？作为基督徒，你该选哪个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人听？作为基督徒，你应该选这个党，或者那个党？有没有？
有
没有？
有。
那你听我建议，你选哪个党？
OK，
感谢主啊！我想问大家的是后面的关系。当你在投票选举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你自己回想一下，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是这个党，你的这个领导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他持有非常符合你观点的政治观点，还是什么其他的？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谈到教会和文化，我们就不可避免一定要谈到非常真实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关于国家，关于政治，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我发现特别在我们的特别在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们啊，我们特别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把教会的文化和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混为一谈。我们以为我们所看见的一些经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政治现象，我们解读为这就是我们神国的文化，神国应该坚持的传统啊。我们上次提到一个民主啊，到底哪里来的？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吗？三权分立到底是讲什么道理啊？很多人以为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坚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一起庆祝圣诞。你会发觉，其实，在教会传统当中，初代的教会当中最最重视的不是圣诞，甚至没有圣诞节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啊？啊，圣诞节呢，其实是源于罗马帝国，它一直延续的一个传统，其实是敬拜这个太阳神啊一个节日。到后面慢慢引申到这里以后呢，就跟耶稣基督的诞生连在一起，直到今天，西方庆祝圣诞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已经被谁给代替了？一个穿红帽子的，给礼物的啊，圣诞老人经常代替。那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特别在澳洲，在美国呢，在其他国家你可以选择我不谈政治。这为什么在澳洲那么是强制性的？澳洲啊，如果你是澳洲公民，每次参与投票是强制性的，你必须参加，要不然政府会给你处罚。在美国不一样，你可以选择你愿意去参加投不投票，表达你的政治意见，这是由你自己。但是澳洲不一样，所以呢，给我们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啊！每次一当选举啊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尤其会引起人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关注哈。那么我发觉到呢，特别对于我们的在这一我们的下一代在澳洲成长起来、受过教育的，经常跟父母们发生很大的冲突，甚至不理解。这是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面对的。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教会基督徒和这个政治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我们怎么样应该来参与到政治的这些的活动当中，选举政府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个制定，如何提出我们的诉求啊？因为你发觉当我们不清楚或者错误的理解这个的关系，它会造成我们个人和教会非常糟糕的见证，在世人的面前显示出人的自私愚昧没有爱，把非信徒 特别是我把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一再的推离心，所以这个需要我们严肃的来对待。我想请大家能够稍微反思一样，那么多年在澳洲的生活当中，你感受到教会最积极热衷参与政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感受得到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积极参与到政治里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我们破壁性告诉我们，当我们讲到我们同性婚姻的问题，是不是那个时候教会的声音很大啊？我甚至很遗憾，我看见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网上组织成一个大的群，一天到晚谈这个事情啊，显得很热衷，显得很热衷啊，很多种的言论，激烈的言论在这个当中。但是我想问一问的是，我们有没有问现在正在澳洲这个政府里面一个很热衷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关心言论的自由？好像教会显得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是怎么样的，应该怎么样的，还有这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教会的声音在哪？我们听到了，我相信这个现象希望引起大家的反思。我们都听过信仰自由，特别在西方啊，我们这些人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啊！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不见，感受不到。有信仰自由，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拼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听过没有？政教分离啊，这些的好像讲起来，好像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信仰和政治没有关系啊，不要谈论政治，不要讲这个东西，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但是你发觉这跟我们的生活很冲突，到底我们怎么会去面对？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到底教会怎么样参与到这些过程当中？我想告诉大家，信仰从来就不是和信仰啊和政治没有关系，信仰从一开始是紧密的和政治连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他的神学意义。但是当你愿意去仔细去研究那段的历史的时候，你发觉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主导抓捕他定他死罪的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可能法利赛，这个不是主导，主导力量是什么？撒户该是祭司的这个阶层，是这些掌握那个很多得到特权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国家的领袖的精英，他们感觉到耶稣的信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稳定，所以他们有一个指控，耶稣宣扬的就是不要再认这个凯撒为王。但是他们信的是什么？信的耶稣耶和华呀，你就发现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就在感叹，好像如今的政治气氛似乎对教会、对基督徒、对基督信仰很不离的时候，我希望提醒大家，我们能够记得耶稣还有初代的基督徒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比我们要恶劣的不知道多少。但是他们好像跟我们面对这些问题不一样。今天在很多人为着这个现象感到担忧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倒很不是这样。我觉得神他依然做得掌权，经常他允许很多的事情发生，他有他的目的在那当中。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也读一些的书啊，跟他们去谈话啊。 大家如果留意前一段时间，当我在写每个星期的这个一篇短文上的时候，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如果你们留意得到的话，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神在呼召我们，他让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似乎回到了当时初代基督徒们他们所面临的环境，这是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因为那个时代基督信仰、基督徒教会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 power， 但是他们活出来的信仰对当时这个世界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造成那么大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他整个改写西方的文明，这是这个时代活出来的东西。而那个时代的人，我今天一直在讲，我所看见的耶稣的运动是个草根运动，不是一些社会精英的运动，是从草根开始，但是它渗透到罗马帝国的各个的角落，引起整个世界的社会的巨变。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当如何来面对？我想今天我们需要来效仿耶稣，效仿初代基督徒们他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知道当你去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耶稣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同时呢，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保罗把他从主所领受的这些也写下来教导当时的教会。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篇的经文在罗马书，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书信。大家知道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中心，他们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恶劣，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的环境，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你们知道吗？在初代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我们不被认为是不被他们认可作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啊，因为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呢不敬畏他们的那个凯撒这些啊，所以呢得不着一切的优惠待遇。所以那个时候你发觉基督徒为什么吃素的问题，不是他们说因为我身体健康吃素可以让我长生百岁所以我们一起吃素，不，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肉都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今天的屠宰场，都是来自于圣殿庙的献祭，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不玷污，他们选择吃素，不吃那些的。所以这些深刻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只看见表面的，没看到那个更深的东西。所以今天一起，我相信当时的罗马的教会，当然很多的圣经学者也分析那个时代的这个社会环境，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就是面临这样的，他们很多人觉得应该奋起反抗啊，能够来起义诸如此类的啊，来藐视他们等等的样。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段的经文，是保罗教导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去面对教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好，整段的经文如果你当时你今天仔细的听哦，我希望以后大家也经常打开，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打开你们的圣经啊，因为我毕竟经常每一句话每一句话的讲，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帮助你更深的来明白是到底讲什么。我相信这段的经文让你我有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突出的核心，两个字是什么？顺服，是不是？顺服谁？顺服在上掌权的。对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意味着什么？顺服谁？罗马政权，罗马。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是顺服谁？政府，自由党、联盟党，他们在当政，顺服他。而且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素，或者说要点。神在这里宣告，不管这些人他们认不认识他， 这些的政府王权
认不认识他？
他说这一切的权利全部来自于上帝，是吧？这段经文是不是这样说的？全部来自于上帝，而且这一切掌权的人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下面他讲一个非常严厉的话，他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这是一个新约的概念吗？弟兄姐妹们，还是其实一直在整个旧约的里面，神一直就在人向人宣告的信息。大家知道尼布甲尼撒吗？他是个信主的人吗？他是以色列人吗？
不是。
他干了什么事情？他侵略以色列，是不是？掳掠他们，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宣告的吗？耶和华说，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大家知道吗？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是这位上帝一再宣告，他是这位天地间的主，一切的终极的权柄都来源于他。但是呢，后面有一个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下的哈，他不是要大家去行善或行恶，他说你要行善。你们看今天的所有的政权，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可能在他们取得政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一旦一个政党一股力量他取得政权以后，他要干什么事情？他要来安抚他的国民，对不对？他不管他定的规矩是什么，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怎么怎么样的漏洞和缺陷，他始终对外面所宣告的是惩恶扬善，维持社会的公义和稳定，对不对？不管哪个政权，共产党政权也是这样宣告。这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社会的安定，然后呢要人去行善。接下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前书那边讲的就更清楚一点，他说要我们再挑过来哈，下一章他在这里劝诫的是要我们为人能祷告，特别要为什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乎，就是为这些掌权的人祷告，要为他们祷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能够近前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只有当一个社会稳定了，你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你近前的生活。我相信当我们在看到这些教导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就像我们以前听过很多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些政治的结果，还是它有很深的信仰的背景在这里？所以由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所跟我们画出来的这个教会、政治这些一些关系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这两条。宗教信仰自由还有政教分离到底是什么回事？好，我们第一来看信仰自由什么意思。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什么意思？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自由的去传教还是什么意思？想欣赏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呢道理完全正确。为什么呢？可能有些我们有时候我们讲福音派一听就有点生气了，好，我们怎么能够像这样呢？因为当你生活在一个基督信仰为主导的国家，你感觉 但是当你去在其他的信仰为主导的国度当中，信仰自由说的，但是它的根基不是在表面上的东西，它的根基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它的根基在于世界万物终极的主权在哪里？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政府的手，不是在牧师的手，不是在某个教会的手，在上帝的那里。连尼布甲尼撒，连这一些不认识的，好像我们在历史上看为邪恶的啊，这些的好像个国度哈，神竟然称他们为仆役。我们经常对神的理解完全陷在我们自己的框框当中，我们没有按着这位上帝该有的方式去敬拜他，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麻烦。很多说我们怪上帝，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弟兄姐妹，上帝的爱的表达在于他给人完全的自由意志，是吧？大家认可吧啊，给人完全的自由意志。我因为我一直在以前在思考这个，哎呀，神那么这样干嘛？让你像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啊，就像那个灭霸一样啊，直头一翻，就全部信全世界了。为什么？因为这才可以建立起真实爱的关系。就像你选择一个伴侣，当对方有权利说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愿意跟从。我们愿意一起度一生一生，或者说我根本不接受你的爱，不管你怎么爱我，我不接受你的爱。当你给对方这样的选择，他选择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们之间才有真实的爱情把你结合在一起。对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不是用强迫，他不是用教唆，他不用威胁，乃是给人指明道路。摩西也是这样，指明生，指明死，你自己来选择。所以当我们都被上帝他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他的跟随者，我们必须学习来尊重，尊重上帝的权柄。所以这也是我们浸信会的一个传统，我们努力提倡宗教信仰，我们反对任何的宗教迫害和歧视。这大家听得有点怎么回事情哈，不是我讲的，兄弟，圣经当中所启示。我记得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例子哈，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来跟这些人分享信仰，对不对？他看到这个迷信的城市，他虽然记载下来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他是难受的，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跟这些人打交道宣讲的时候带着嘲笑和歧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嘲笑他？有没有歧视他？有没有显出他的优越？没有。恰恰相反，他花心思哈，我告诉大家，他花了心思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去了解他们的信仰，以至于他在分享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时候，他能够找到那个切入点，找到他们那个未时之上帝，能够找到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么多的典籍当中看见诗人所发出的感叹。能够找到一个切入点，引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这位耶稣。他没有去骂他，他没有去攻击他。我想这是保罗，也是神透过保罗，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尊重人的意志，他自己的选择。我们相信我们不是那个审判者，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 我们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来认识这位上帝，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过两个星期就有我们的洗礼，一样的啊。如果上过洗礼班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我会诱导你，劝说你，哎呀，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洗吧。而是让你真正的明白洗礼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明白这是你人生当中重大的决定，你一定要严肃的对待，不要因为任何人、任何群体，甚至教会帮助了你来选择洗礼，而是你真正认识了这位耶稣，你愿意来认识他，你来接受洗礼。好，下面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也是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混淆的一个概念，政教分离。我们一听政教分离，就是基督徒不要谈政治啊。我听过有些人负责这样啊，不要谈政治啊，哎呀，我不要谈这些东西，我们专心。可能我们理解错误，真正政教分离是怎么来的啊？它的历史呢是有个历史的原因。大家知道以前的国度都是君王掌权的，对吧？啊，都是君王掌权的。然后呢，特别是基督教对西方文明一直有影响啊，他这些国王也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呢，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啊，从这个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衍生了政教分离这样的做法，而且我相信后面符合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看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如果把这两个名词混淆了呢，我们就没法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了啊。第一个名词是政治，政治什么意思啊？你别打出来，又不对，好啊，回去想啊。政治啊，广义呢是指所有有关社会管理的事宜，那个叫政治啊。狭义一点讲呢，就是指政府在制定管制社会政策的相关的事宜，这是狭义的。啊，就放到一个政府当中来谈的，这是政治哈。那么政府是什么呢？政府是直接负责管制社会的国家权力机构，他负责来实施、制定、来实施。好，那么我们明白这两个概念了哈，政治和政府有区别哈。然后呢，这里所讲的政教分离的核心概念是指国家政府的权力。听好啊，国家政府的权力不是政治哦，不是政治哈，与宗教机构的权力分割。我在讲哈，宗教机构的权力不是说宗教哈，政治宗教分割不是，是指国家政府的权力跟宗教机构的权力分割。换句话说，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政府不支持或者压迫任何一个宗教组织，不可利用他们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特别在这些西方的国家当中，基本上是政府不规管宗教机构的宗教信仰，他不会来下一个定，说你们这个团体必须要怎么来宣扬你们的信，没有。但有一个前提哈，就是在一切都是在基本宪法的框架之下。所以当我们很多人在羡慕美国，我希望大家不是羡慕美国的现在这个的制度，美国多么的强大，而在于美国的宪法。初代美国的国父，他们有这么的思想和理念，看清楚。所以美国的宪法虽然制定了那么多年，但是它能够很好的来保障这些的权利，人生存的权利。政府之间如何来处理这些的关系，这是我们觉得值得效仿，不是说他现在具体做事的方式啊。同样呢，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组织来说，也不掌控政府，也不代理政府的职权，也不利用政府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更深一点、更简单可以理解的方式，我在这里提出来的啊。下面一个就是基督徒不寻求掌控国家政权，也不依赖国家政权拓展神的国度。 保障自己教会和人类的福祉。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现在讲，这是我们最初代尽信归的先驱们他们牢牢所掌握。你知道吗，在最初期尽信归的发展在澳大利亚是非常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初期是美不是是英国的一个专门流放犯人的地方啊，英国是什么教呢，圣公会对吧啊，虽然英国呢也是是他说他觉得是他是个基督教国家哈，所以他都很支持这些。当你每一个来到这块土地的宗派，你要开教会，政府给你出钱，给你干建教会。但是浸信会的先驱们拒绝政府的拨款，不接受他们，自己建立。所以初期浸信会的发展是很艰难的，我了解这段的历史哈。但是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功夫，能够来坚持什么是神的国度。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但是呢，我想提出来，我相信大家看到眼神，为什么？可能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概念，为什么我们干嘛不利用？干嘛不利用？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啊，当同性婚姻出来之后，突然看见一大股力量啊，能够去好像你想影响这个政治，我们努力在，但是一旦通过以后，哇，哀鸿一片，就好像这个世界完蛋了一样。好，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原因。这原因看哪里？看耶稣。你去仔细的看耶稣，我相信我这样说应该是很合理的哈。耶稣他是在这个地上应该是最有能力主见证的，对不对？最有号召力的人，能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也最有能力去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阿门，是不是？但是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刻意的离开那群要立他为王、实现以色列人复国梦想的那群人的影响。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他没有讲。你会发现，耶稣他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政党社团的那边，包括犹太人自己，更未党不站在那边。他没有宣扬用武力抗争。对不对？而且同时我们也看见他教导人纳税，凯撒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但最后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人、对人类社会问题的认识。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这样智慧，你会发觉当我们去看圣经，当你我看我们周围的生活，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好像需要很多思考你才能够得出来的结论。弟兄姐妹，人类或者说人类社会的问题不在于人的政权，不在于人的社会制度，也不在于政策，阿门吗？然后他就可能共产制度更好啊。但我想人类经过那么多年的历史尝试了很多，这是我们真正亲身社会实践的结果，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今天也看见，我们来到这边以前想的都是非常美好，你也看见很多的问题在当中，虽然可以尽量避免好像由一个独裁者造成世界很大的伤害，但是当中依然有什么贪腐败，对不对？从来不缺乏，从来不缺乏。但是我想耶稣神向我们这群人所启示的人类社会的问题不在这个事情上面，在哪里？
罪。
在哪里？
罪。
罪是谁？
在人的心里。
在人身上，在你的衣服身上，那个罪行。我告诉大家，我其实我从小是很信奉这个社会主义的哈，但是呢，我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初中就破灭了啊。
我想，所以我建议他们可能这个政治课晚一点上好了。对我们这种人一看，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问题，因为他忽略了人性中的问题，他只一直讲求这样的制度，啊，建立这样的制度，大家分一起共享就不会有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人类的惰性，人类都不想拥有点什么。所以以致出现来，到最后我们只能假装多好，然后我们一直用权力去控制。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社会的问题，不是在这些制度，不在这些的政策。换句话说，人类得救的核心，人类的未来，人的出路，这个世界的出路。靠的不是好的制度，我相信以后人还会折腾，还会有新的什么社会制度诞生，还有什么新的革命会诞生，因为今天人类集体的原因上还会有很多的政策出现。但是我相信神一直在告诉我，耶稣一直在告诉我，如果这是这条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实现这个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出路靠的不是好制度、好政策、好的环境，人外有的好行为，乃是靠的什么？弟兄姐妹，靠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人能够接受神赐下的新生命，就是我们一直讲的重生。只有这个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今天？我们对神的诫命那么的惧怕和恐惧，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老尝试想用我们这个老旧破碎的生命去履行神在诫命律法当中一切的义务。你会发现你只有永远的失败。你越要去满足看自己的外表，哎呦，我们有人祷告那么长的时间，你发现你更加的。你不单单你胜不过，你还被罪疚内疚紧紧抓住你的心，在魔鬼撒旦的控告面前，你永远抬不起。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出路，这不是福音。我告诉弟兄，律法主义不是福音。神耶稣一直靠着告诉我们的是，你要靠着我赐给你的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你才不会犯罪。而且我们一定会要度过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等到耶稣复活，耶稣再次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在他里面一切的自由。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就会他会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人类的灭亡和腐败。当然我们都很熟悉有个故事吧，就是一个尼姆来找耶稣的事，大家记得吗？哎，他晚上去，他是个什么人？宗教领袖是吧？最起码是一个经学家。他来，你听，他来问耶稣什么？拉比啊，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老师的，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做老师啊？就是来告诉你什么对什么错，对吧？来再给你一点点智慧，你怎么去做事情的？这是他的观念，他要来寻找的。他觉得我有这个人很神奇哦，是神来的，我要让他得点智慧，然后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再怎么留一点什么，我的知识再怎么长出一下就好。这个耶稣回答他的是什么？大家听过吗？这个非常著名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一石中地，揭穿我们人类一切的虚假和伪善。他告诉你，我们做基督徒不是站在你原来的身体上面再给你修修补补，哦，让你能够干变得更好 ，self improvement。No， 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你必须悔改重生，否则。不管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你是不是从来不缺席参加敬拜，你是不是怎么奉献，神告诉我们你见不了神的国，不是他不想啊，而是要跟你见不了，你承受不了，就像一个冰一样，一 本身是冰，你一定要去靠近。结局就是
灭亡。
我讲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像单纯一个理论，其实人类社会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啊。我们特别大陆来的这些姐妹哈，其他的可能都不可能都不一定知道啊。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叫空想社会主义哈，空想社会主义呢，他们没有说只是谈论在讲讲的时候，他去实践的。大家知道那个叫欧文的人吗？听过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学过吧，罗伯特·欧文。有没有？他是一位19世纪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慈善者，他很信奉这个，他觉得一定可以实现。所以呢，他在美国买了一片地方，把它命名成新和谐村。大家记得吗？听过吗？历史没有啊，你不是政治怎么读的啊？读了那个时候的，他在那里完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啊，邀请人来，你就要来这里，啊，你不用管什么哈，这个社区，这个地下一个政府要照顾你的吃喝拉撒等事啊，只要你参加这个活动，搞，他知道搞了多少年？100年，4年就失败，4年。啊，大家说，哎，那个是空想社会主义，那我们基督徒啊，我告诉你哈，他这个村叫做新和谐村，为什么叫新呢？因为他买了这块地啊，原来叫做和谐村，这个和谐村呢是一群基督徒建立，他们的梦想就是，这个世界太污秽，我们要集中在一起，啊，用这个神国的理念来治理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命名为 Harmony， 啊，和谐村，他买了这一片。啊，这个他们倒不错啊，他们尝试多少年？我现在还有吗？没了。他们算是对好的，他们坚持了20多年。那如果你仔细去看那段的历史啊，特别就是在19世纪发生很多的积极勇敢的去做社会实践啊。除了这个和谐社区，其他有好多基督徒的社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这个政府管不了，我们来做政府啊，很有名的哈，有极光社区，还有其他几个社区哈。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叫做基督徒乌托邦社区。大家知道基督徒乌托邦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大部分的社区，除了这个和谐社区是最长，最后被卖给这个共享社会主义的这哈，其他的呢，都是从几年。到顶多就是几年，一般都是几年就没了啊，或者再卖掉迁出重新的。如果今天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美国，他现在把它保留成博物馆，我觉得太棒了啊，让你去看一看，去经历一下你的梦想是怎么一回事情。希望这个现实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讲政教分离，就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你管理你的信仰你就可以把我们的事，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但我们应该是一群有智慧的人，神告诉我们问题在我这里，在我身上，在你的身上，不是在外面。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我们误解一个问题，就是律法的事情。我听很多弟兄姐妹传福音啊，接触信徒的朋友，经常把人到那里推理，我们弄不清楚。神的律法，摩西律法是给谁的？不是给这个世界，是给这些愿意成为好子民。我是你的子民，你是我的上帝。然后呢，还有世间的法律，像神讲的，他也有世间的法律去管理这些的公民、民众他们的生活，也不要混淆在一起。但是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是，当他们不冲突的时候，当他们冲突的时候，你愿意去付上代价去顺服神，还是去顺服这个世界？神告诉我们，你操心，他不会逼迫我们啊。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信仰自由还政教分离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提三点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啊。三点，第一点，
就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关心国家大事，需要去关心这个世界上发生些什么。即使我们和掌权的现在的执政党那些政客们，他们的政见不一，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攻击，不是去抹黑，把他们妖魔化，而是要顺服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然后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安宁和谐。不管在哪里，在这里一样，在中国一样。第二点，我们基督徒当遵行社会秩序，我们需要积极的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去，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不是成为一种破坏力量，成为一种挑拨力量，成为一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初代的基督徒们从来不是这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他们是这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要说政府，那个社会上就已经把他们给灭了，对不对？你才有几个人呢、啊？而且没权没势，不是官，不是什么，都是草民，甚至是奴隶。但是就是他们活出来的信仰，影响了那个时代，改变了那个时代。今天我们是去抗议，造成更多的冲突，还是我们做和平的使者？当我们做和平的使者，神告诉我们，你就是上帝的，耶稣就是这样。好，第三个，我们要专注的是什么？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法规、法律法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拼命去怎么样去争取，掀起很大的运动，去这样去，还是其他？我相信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专注做个重生的耶稣的门徒。今天我有的时候我不想再用基督徒这个概念。因为这个词被滥用，甚至被一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所理解的基督徒的概念跟你我不完全统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真认真，我们信仰的核心到底，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效法耶稣，不是好像因着这个信仰，我们拥有一些社会特权的。所以我们要专注做个重生的基督徒，既有神国的观念，愿意为神国而战。然后我们要活出的是什么？不是你要活出一个富有平静的生活，而是你要活出一个信靠信主神的生活，哪怕有的时候你必须付上代价。这里我想稍微多多讲一点这个重生的概念啊，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对重生的概念不太明白。重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理解成为什么？是一种的感觉，一种的心情。哎呀，我信主了，这就很平安啊，心里说不出来的平安啊，不怕了这些东西。有，但是不是最主要。我相信重生在圣经里面叫我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是属灵的意义，它是一个神秘的事情，是圣灵所赐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人的反应，但是有一个事实，神要我们寻求重生，那圣灵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第二个，现实的意义，现实的意义存在于我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改变。我再强调一个哈，重生它是有外面的表现，在哪里？在于我们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它的核心不是我们外面的表现。哎呀，做事是不是很能干啊？很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很愿意去做事情，很愿意去付出，待人很热情，哎呀，老是为人着想。你会发觉，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心主权就是大，晓得吗？他很能干，其实他心主权就很大，他就喜欢去帮助别人， 不是说他一信主突然不变啊，有这样的啊，这个就很明显啊。以前很自私的，突然信主以后很愿意帮，那个是很明显。但是很多你看见的能干，他原来从小就能干，从小就能干。但是你发现这位上帝非常注重的是什么？不是你外面，而是你内心的动机。我说的更具体，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哦，经常问弟兄姐妹有没有愿意受洗的？好，我听到很多人肯定感动，感动还不够强烈啊！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讲啊，你加入澳洲骨头节，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啊？张岩，你们感动？哎，今天我们接受洗了，啊，我觉得特别感动，太爱这个国家了，我你不会对吧？干嘛一到属灵的事上就那么怪怪的呢？我想提醒你，入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啊，不是叛国的问题，你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而是说你对这个国家了解了以后，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国家的理念，他所创造的社会的环境，你是不是认同？甚至你认同到一个地步，你愿不愿意去捍卫和维持？如果这是你的答案，我鼓励；如果不是，请你不要，那真叫叛，那真叫叛。因为你想的只是好处，你没有想到你所要肩负起来这个国家。今天福音很多的时候只讲我们的祝福，不讲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我讲消费主义的基督心，我们需要改变。再不改变 too late 弟兄姐妹，再这样持续15年20年，教会不有影响，不会有影响，除非你把这里全部换成按摩椅，然后我们请世界一流的乐队来这里敬拜，或许你可以来一起去，但要不然就是这样。这是个危机来的，弟兄姐妹，其实对澳洲这个国家来说一样，对神的国度也是一样。如果你愿意成为神国的公民，你需要的是什么？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现在在思考你愿不愿意受洗的人啊，还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想问你：你信主、认识主之前之后，你的观念、你做事的动机、你追求的目标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你问你自己。下面三个问题：第一个，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财富、名声、关系，还是什么？健康？这段前不久刚刚这个做了一个社会调查，这是很有权威的一个机构做的啊。他说现在问这个千禧年后面的这半年，这些年轻人对他们问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80%的人说财富，50%的人说名声，他叫别人注意他。我想问问我们呢，我们这些机构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你现在在追求的是什么？你问自己哈，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最后你是如何安排你的时间、资源，包括你的金钱跟你的才干？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想提醒大家，参加教会不是简单的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下主日的崇拜，而是我们这群人愿意参与来明白上帝的心，能够顺服他，为他做事。最后再问大家，我刚刚问大家的问题：作为基督徒，你该选哪个党、哪个领导人？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给一点建议。第一个，我不会给你具体政党的建议，因为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我选择的是这个政党 要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平，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去保护弱势群体，能够让人可以敬虔端正的过平静平稳的稳定的生活。我看重的是他的治国的理念和能力，当然有最好，他有信仰这些，但绝对不是唯一看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所宣称的那些特别的信仰。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脑部有了瘤，你需要做一个非常大的手术，非常 serious 这种情况，不是感冒啊。有几位医生供你选择？第一位医生，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每天去教会，但他只有3年工作经验，但同时呢，他有过一次医疗史，啊，记录在。另外一个医生，他是非基督徒，哎呦，而且更糟糕，他赞同同性婚姻，但是呢，他有30多年成功的经验，从来没有失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选哪个医生？哪个？第一个，那我告诉你叫迷信啊！希望大家醒过来，迷信。我们的信仰不是像这样，我们是了解真相，在这个领域我们寻找真正真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相信这一切的医生也是上帝的，权柄在上帝。要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过的生活坦克，你生命多少早上时祷告一下，并去看医生，这个不是我，我觉得上帝造这一切给我就有这些的好处，所以实际上我不专注在今天我生病了，然后我看我们做一个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弟兄姐妹知道，让人知道信仰不是都是一些迷信一些很奇妙的东西，但是很实实际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位上帝不只是照顾一小群人，而是照顾所有人，而且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过去是怎么样，他也知道我们未来会是怎么样，这才是好。我们祈祷。现在天父，我们看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是孩子，其实带着一颗赞同的心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我们后来讲解出清楚你的话，更多的不是那些知过细节的做有的做，乃是真正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离这个真理更加的靠近。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主，你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孩子相信你让这些发生有你的美意，你要让我们今天的信仰更加的真实，你要让我们今天的信仰能够和我们所处的生活能够相融合，更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乃是建基于真理，也能够同时经历圣灵的奇妙工作的心，愿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做儿女的经历，甚至有些是失败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学习反思，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站稳我们的脚跟，不再道听途说，乃是牢牢抓住你赐下的话，让我们带着勇气能够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主要活出一个和平使者的样式，向这个世界来宣扬你自己，不是宣扬我们。让我们看见人类唯一的盼望在你的里面，不在我们的制度，不在我们的政府，也让我们懂得不去依赖他们，特别是依赖他们来谋求我们的好处，能够是向我们初代的弟兄姐妹先贤们来学习，能够懂得我们的信仰需要付上代价，能够来跟从。 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你的众人，要保守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能够有这种使命感、紧迫感，牢牢抓住，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让你国度的影响力能够不断的扩大，甚至影响到当政的人。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还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